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在诗篇的124篇，这个也是大卫的上行之诗系列当中的一篇，124。上行之诗是一种得胜的啊，一种可以讲是夸胜的这样的诗篇，但是它都是从这个低谷当中所出来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啊，有一个重复。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哎，第二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如何？咱们经常你会发现带诗的时候，这个带诗的弟兄就会来，我们先重复一下是吧，起个头，这就像第一节，就像说这个带诗的起了个头一样，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然后第二节开始大家一起来齐唱齐颂。所以这种的天路客之诗是给我们大家很多的一个启发和启示。你要作为历史的背景来说呢，大卫的这个诗篇一般认为会是在早期，就是他刚刚开始执政，然后非利士人的入侵，在那个状态之下他写的一首诗篇。那是一个什么光景呢？就是扫罗王刚刚败亡。扫罗王这个人品咱们先不评价，但是在外交或者打仗这方面还是无愧于是以色列的君王的，对吧？所以当他下去之后，大卫刚刚去执政，非利士人就欺我国中无人，是吧，就认为这个大卫王都跑了，你们还有什么能征善战的人没有，那就兴师动众就来去入侵。是在这个情况下大卫去寻求上帝的旨意。这个的记载应该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啊，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他去求听那桑树梢上的声音，是吧，然后就进去击杀非利士人。所以大卫的这个诗篇里边，他在那个当时的情况下是对整个的状况有一个反思。第三节说，当这些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要把我们活活的吞了。你看这一个比方哈，包括这个三节到四节到五节都在说的是一个被吞没的感觉，是不是？被波涛河水狂傲的水。然后第六节说，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所以这里有两个意象，一个被怪兽吞掉了，一个是被大水吞掉了。你也可以结合起来，是被大水中的怪兽吞掉了，是吧？这个当然大卫写的诗要早过约拿，但是你要从约拿的那个角度更容易理解，他就是曾经被大水中的大怪物吞过的，是不是？所以这种被吞吃的这种感觉真是让人窒息。我们大家不可能有人有过这种经历，但是也许你做梦梦到过。你如果说梦到过被什么东西把你包裹吞吃禁锢起来，关到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那种幽闭恐惧症就会让你浑身难受，是吧？这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所以在整个的希伯来的世界，中东的文化当中，水、大水、大海一直是一种混乱的、一种混沌的、可怕的、恐怖的、不属上帝的那种力量的象征啊！所以魔鬼就是在水里的，就是给那种感觉啊，那猪都往悬崖里边到海里边跳，是吧？我乌鬼离了无水之地，处处有这种文化上的暗示。所以说被水吞没，被一种怪兽吞吃了，哎，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人如果沉没在深渊当中，结果在里边还不是好好的像杰克啦大海里淹死，还得怪兽给你吞了，这种双重的恐怖，对吧？那种压抑感。当然你说他被吞了吗？并没有，他被上帝解救了，但是曾经那一刻的那种恐怖难忘的感受才是不变的。如果你经历过一些个逼迫艰难，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而这样的一种共情的能力，这是自古以来圣经它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到了今天，也许我们没有人在中东，你也不知道什么叫非利士人，也没有经历过战争，是吧？俄罗斯又不往这边打，你不知道。但是俄罗斯这罗刹国这罗刹海市也是我们经历的，这国中也有很多的什么马户啦、幼鸟啦要来吞吃我们，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实际经历的。每当一看到这个吞吃的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位俄罗斯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叫做托斯托耶夫斯基。以前我曾经在读书会分享过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叫《鳄鱼》，讲的就是展览馆中的一个鳄鱼把一个 就是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吧，就吞吃下去，然后呢，就这么一个很荒诞的一个小说哈，结果被吞的这种感觉，在里边就成了一个荒诞戏了啊，被吞但并没有死，那个人知识分子扶扶眼镜，还继续在那个鳄鱼肚子里边一番论证，说鳄鱼它之所以吞，就是因为肚子是空的，它空就是因为它必须要填满这个真空，自然界是恨恶真空的，所以它一定要吞。他把我吞下去之后，他还要经过一个消化，消化和空在希腊文当中又该怎么去解释，然后说絮絮叨叨，反正也没有写结尾，也没有告诉你最后是消化了，是吐了，是啊，这个真是恶心吐了是吧，没有，都没有说。所以你看这么大作家写这么一个小说是什么意思，哎，这种荒诞的东西对吧，是很有意思的，就像这最近刀郎那个歌，他也挺荒诞，但你能解读出很多者的说法来。实际上陀这个人，你但凡有点了解就会知道，他可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消遣别人的人，他自己就是活在最底层痛苦当中的这样的一位底层熬炼出来的圣徒，是不是？就像说有的人呢，是像是尼采说的吧，啊，你不要凝视深渊，深渊会凝视你，对不对？陀自己就在深渊里，他不仅在深渊里，他还在深渊里搞直播是吧，他在给你搞文字直播，把那个深渊里的经历，被吞吃的经历全部写给你看，怎么样吞到地下室里，怎么样吞到西伯利亚的那种早期的前古拉格里，是吧，都是他所直播给你看的，他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当他经历过那种被吞吃，又唯独因为上帝释放了他之后，他转变啊，发生在他流放回来之后，他从一个左倾的一个当年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坚定的一个基督徒，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是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早就被吞没了，被各样的势力吞没了。实际上这篇小说他发表的那个月刊上边有一个评注的，当时这个评注我看了以后很有意思，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呢，他的立场是什么立场，结果你发现他同时在跟民主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论战，这个话你听着好奇怪呀，保守派就是右派，自由派你姑且算中间派是吧，然后这种叫民主派就算当时的一种左派吧是吧，他同时一个人在跟左中右派在战斗，那你是什么派，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是什么派。所以有人说他什么立场呢，右倾的保守的，他难道支持沙皇，不可能支持沙皇是不是，他什么立场呢，实际上有人说，那他还有人说他是借着这篇小说在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就那个左倾的左派的这个人，有人听过他那个小说吗，就是怎么办是吧，写的那个。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没有在政治上站任何一个立场，他所针对的是人本身，你如果在人当中分左中右派然后站队，人就已经赢了，或者说魔鬼就已经赢了，因为你已经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了，大家在争的是人当中的哪一派是正统，魔鬼就已经赢了，总之都是我麾下的三伙罪人是不是啊，那就像古时你是支持大臣呢、啊，是支持武官还是支持这种太监，然后维护皇权的方式，你只要还站队就认为皇权是对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陀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在鄙视左派知识分子，我是在鄙视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所有人都是要被鄙视的，你们所有人都有问题，唯独那个路是要超越出去的，是要在上帝那里才能得以解决的，他给出的方案看起来真的是蠢笨愚蠢至极，他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来受苦吧俄罗斯人民，就是这样的一种呼吁，他这个呼吁没有被人听到，这200年来也没听到，听到也不会有今天这种事儿，是吧，这就是陀他作为先知性的一个预言，他和大卫的精神在这里就相通了，他们都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那树梢上的那个声音代表着天兵天将天军在征战，我们人能打得过谁呢，我们势单力孤是吧，早就被这些个巨兽吞吃了， 那个巨兽无论是叫做一个俄罗斯的大黑熊，还是一个凶恶的大公鸡，还是一只大鳄鱼，它无论是什么，你都会被人吞吃。被吞吃之后，你还茫茫然不自觉，还在里边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不理解你的处境和困境。你还在认为用你那一套各自的左中右派的救国的救俄罗斯的方法就能拯救这一切。我早就看出来不是这样的，他鼓励我们都要效法基督，他说就是要效法基督的受难。世界上现在就两种人，一种是欺负人的畜生，一种是被人欺负的牲畜。他说如果非得二选一，也不能当畜生，宁可被人侮辱和损害，就是效法基督那样，这就叫做受难，绝不能去搞以暴制暴，搞暴力，搞革命。后来的这一百多年、二百年的这种血海，印证了他所说的。这是他的陀的声明，在二十世纪开始确起，从这个跟托尔斯泰平起平坐，现在基本公认已经是要压过他的，对吧？是这样的原因，他有先知性的。所以我们需要从这里明白的是，人被怪兽吞吃的这种异象，从古到今都有人敏锐的注意到，陀是一位，大卫当然更是这更早的一位。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说大水淹没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上帝兴起东风把海水吹没，哎，怪兽要吞你的时候，上帝兴起来如赫拉克勒斯一般一枪把这个怪兽扎死，往往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深意更加的是在上帝会不会就在那个鳄鱼的肚子里跟你同在呢，对吧？上帝会不会就在你那个处境化受难的现场跟你同在呢？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会不会也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以一种最卑微的和你一样受苦受难的方式和你同在呢？那是那个荆棘篇当中焚而不毁的荆棘所早就预表给我们的，他允许被焚烧，但是不会被焚毁，他允许你被吞吃像约拿一样，但是没有被消化，对吧？他云水重水淹没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呼吸，甚至还能够攀得上一艘方舟，这才是基督教那个救赎真实的意思。所以这波涛也好，是河水也好，狂傲的水也好，都是代表着这世界上属魔鬼的以人的形象出现的很多势力，都想来吞吃和淹没我们。但是耶和华值得称颂，他没有把我们当成了那种野食，就是那种猎物，交给这些怪兽去吞吃。这些敌人想把我们用洪水一般冲去啊，结果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这样写，大卫求问耶和华，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这就是大卫打仗都要来求神，对吧？所以他完全靠上帝打。最后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所以那个地方叫巴利皮拉辛，意思就是耶和华用洪水把敌人冲去了，敌人想用洪水把我冲了，是不是？结果被耶和华冲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大卫的那一种畅快，所以写这首诗篇。敌人想要洪水淹没我，吞吃我，你被上帝吞了，你被上帝淹没了，就是这样的意思。这就是大卫多年来的经历。然后他接下来转换了一个比喻，七到这个后来的这个是八节，他又换了另一个大卫更爱用的比喻。他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他暗暗的应当你知道指的是扫罗追杀他的那个历程。多少首大卫的诗篇，大卫形容过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对吧？哎，我们好像孤单的麻雀，我像旷野的枭鸟，对不对？旷野的鹈鹕，我像那个枭鸟一般。大卫很喜欢用鸟来比喻自己的那个状况，然后如何是脱离了捕鸟人的网罗。他知道有一位依靠他可以依靠的是耶和华上帝拯救他，但这位上帝允许你被追杀，甚至允许人拿网罗已经扣住了你，但是却又网开一面，让你从那里边逃脱出来。这是上帝拯救人的方式，历练你的方式，让你成为一位王者。 说到这个捕鸟人的网罗，我就想起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民间故事，这个在古代的书上有一个记载。他说的是战国年间宋国的一个事儿。宋国是今天河南那个附近啊，现在最近上映的《封神演义》那个是商朝，商朝的后裔被封在那儿，叫宋国，出了一个昏君叫宋康王。宋康王号称叫面有神光，力能屈身铁钩，力大无穷吧。哎，结果是他的国中有一次出现一个异象，就是在城门口一个小鸟生的是大鸟，然后他手下就有一个占卜的这种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这小国要称霸天下，是吧？要成为大国。他这得了意了啊，就照着这个就四处的攻击，打这个小国，打那个小国，最后触怒了列国联盟，让这些当时的那些列强联合把他剿灭了啊。这个人在最嘚瑟的时候，这个宋康王，据说他怎么样呢？他就拿皮袋子装上很多的鲜血，然后把它挂起来说，这叫上帝，这叫天。他拿箭射这个天，他射天，然后呢拿鞭子打土地，意思是天地什么的在我面前都不存在，我无神论者，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有点精神上可能也变态，说看到老头什么在早晨过河，他就说，哎，他这个过河他的腿不冷吗？来把他抓过来，腿给我砍断，我看他的腿骨什么构造。哎，就是干过很多类似的这种奇怪的事情啊，这么一个人。所以当时的人称他叫桀宋，你知道那个桀纣啊，夏商桀纣那个末代昏君，用这个来代指他，叫桀宋。这位桀宋干过一件什么事呢？他把他手下的一个人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特别美貌，就被这个王看上抢去了。抢去之后呢，这个韩平的妻何氏据说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别看是自言诗，几乎都不需要翻译。他说这个南山有乌，乌还是说的不是乌鸦，而是喜鹊，应该是啊。南山有这样的鸟，这个鸟呢，结果北山有人张了网罗准备捕它，结果这个鸟就高飞了，脱离了捕鸟人的网罗，你这网罗该当如何？说我这个小喜鹊它愿意双宿双飞，它不羡慕你们这些龙凤呈祥王家的什么凤凰，是吧？所以他说这个比星的结果就是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只是个老百姓，我有我的丈夫，我不愿意伺候你，对吧？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据说他还在被他囚禁在一个高台上之后，托人送给他丈夫几句话，也是类似的意思，说奇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意思就是说雨下了这么久，河水已经漫过了我，日但是太阳就会要出来，我可以来对着太阳来表明我的心境。结果那个宋王手下的这个人就说，这个代表着他想自杀了，大概他猜的还挺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古今中外的类似的困境中，人的想法都差不多，是吧？被吞吃，被淹没，然后他觉得自己像鸟一样要被人捕捉。最后这个韩平的妻子还真的就是他预先把自己的衣服做了一些腐化的处理，弄得很脆，然后在有一天在高台上，他真的从高台上跳下去，宋王那些手下人就伸手抓他的衣服，一抓就碎了，他就摔死了。他临死前的遗言是说，大王你想让我活着伺候你，但我宁可去死，我只有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能把我跟我丈夫合葬。他丈夫之前已经自杀了，结果这个宋王就是变态，他把这两个坟就故意的安在一个可以看见就不能靠一起的地方。你说这个人精神是没有毛病。后来结果是这个坟上面长出了两棵树，他俩这两棵树非得接到一起了，这就是你听过那个词吗？叫连理枝相思树，是吧？就是从这儿这个典故来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中国的故事，你再去对比这个圣经里的故事，你才会明白，当没有耶和华帮助你的时候，人间的深渊可以让人窒息到什么程度。你出现一个暴虐的 他虽然只是个小国的国王，大国虽然也看不上他，但是县官不如县管，他就在你头上欺压你，就是这个节讼就能把你虐得生不如死，对不对？最后的这项韩平期，韩平本身只能说以死明志，只能说河水淹没了我，我能怎么办？以死明志。但是他的那种盼望，在百姓的一种希望当中化作连理枝结合到一起，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一种想法，他们也看不到这个节讼受报。所以你猜去想，大卫，桑树下的那个大卫，他不是要来去靠什么连理枝这种哀痛欲绝的东西安慰自己，写首诗是为了像中国的古代诗人一样替代救赎，不是的，这是上行之诗，他在夸胜，对吧？他在说，虽然我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但是耶和华帮助我，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你这些个树，这些个人，这些大水，甚至怪兽也是他造的，他享有绝对的主权，这是耶和华的作为，网罗破裂了，我逃出来了，这是一种欢欣鼓舞啊！这是大卫向我们表达的，上帝就做了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事情，他也会继续的这样做。据说在苏格兰的地方，每当国家发生一些大灾大难、历史性危机的时候，那个地方的圣徒就会唱起这首诗篇，作为他们的一种颂赞和纪念。因为每一次教会都是几乎要死，几乎被淹没，几乎被吞吃，几乎被网罗网住，但是都奇迹般的逃脱了，死而复活。像加尔文说的，教会的故事就是不断的连绵的复活的故事。所以一个寒平之期的世界，相思树的那个世界是没有耶和华帮助的世界，没有复活的世界，所以那真的就叫做奇雨淫淫，河大水深。这对苦命鸳鸯就是被大水吞没了，被这个暴君戕害了，所以他们就最后像白居易写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虽然那个树代表着好像他们的某种精神的一个复活，但仍然留下的是遗恨。可是我们是有神帮助的人，我们是真的会复活的人，我们是喜乐的天路客，真的是喜鹊，是吧？我们是真实的喜鹊，我们或许可以羡慕鸳鸯，但我们绝对不羡慕凤凰。凤凰跟你的龙过去吧，龙凤呈祥去吧，是吧？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不羡慕你的龙凤呈祥，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不愿意投靠你，我也不反对你，你让我过自己的生活就好，是吧？只不过有时候遇到了这种变态的，他就一定要你听他的，对吧？一定要你照他的方式去活，那我宁可一死明志了。这是古时的人都有这么有气节，对吧？所以在今天我们想说的也是，总会有仇敌来捕捉他所认为伤害到他、不服他管的人，但是上帝的恩典就体现在我们可以展翅高飞，逃脱这个罗刹海市，逃脱这种人所搞出来的洪水、搞出来的怪兽。而且我们跟古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即便有一天我们所有人或者我们中的某些人被这劫送掳走和杀害，我们也坚信我们会复活，我们的主终将来击败仇敌，迎娶我们成为他的心腹。我们是这个世上的天路客，我们的相思树是生命树，也能够帮助我们来唱起这首上行之诗。我们已经逃脱，我们终将或逃脱也好，或不能逃脱以后也好，我们都知道上帝在掌权，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愿我们就以此来去纪念我们的主，纪念他亲自带领我们走过的这条路。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这世代你的儿女。主啊，你允许我们各自的经历发生在这个世代，或有人被监禁，或有人可以暂时的有平安，我们知道这都出于你的旨意。 我们也深信你使用彼得的这位主，也同样使用那拔摩海岛的老约翰。你使用保罗的这位主，也使用那后世历世历代的愿意广传福音、愿意建立教会、愿意不断的将信仰守护传扬下去的你的圣徒。主，我们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各自的呼召使命，使我们的心向你坚贞。我们像那就盼望自己的丈夫来迎娶我们的心腹一般，我们不在这世上作为淫妇屈从了这节送和各样的暴君。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因着向着你，我们就有那真实的喜乐、生命和平安。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